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拿鸿书。拿鸿书跟约拿书关系很密切，因为呢这两卷书都是关于亚述大帝国的。不过呢约拿书我们看到是神显明他的恩慈，就是当亚述这个邪恶的帝国愿意向神来回应，神呢也愿意本于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来饶恕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得知神的怜惜。但是拿鸿书让我们看见神恩慈之外的严厉，也就是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没有因着他的爱，没有因着他的恩慈就妥协了他的公义。当亚述短暂的悔改之后又迅速的进入到不公义的时候，上帝呢就借着拿鸿先知来发出他的审判之言。对于拿鸿先知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他是伊勒哥斯人拿鸿，而伊勒哥斯呢我们也不了解，他的时代呢我们在三章第八节找到一个有力的线索，就是拿鸿啊来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堕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挪亚门呢被称为亚门神之城，在上埃及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市，有尼罗河为它的天险，还有很深的护城河和运河来保护他们。但是这一座大城又被称为提比斯城，在公元前663年被亚述王巴尼帕所攻灭和占领。所以我们相信说拿鸿既然对这个历史事实叙述的这么清晰，他的服侍应该是在公元前663年之后，那么大概是在公元前660年前后。那这个期间也正好是犹大王马拿西向亚述来俯首称臣不断进贡时期，也大量引进了亚述的异教的风俗用在以色列的圣殿敬拜中。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普遍的看好亚述是整个世界的帝国是坚无不摧的时候，上帝呢借着拿鸿来发布了这样的宣告，也让我们看见历史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自以为有权有势的人手中。无可否认啊，尼尼微城是历史上最特殊最强大的一个城市之一。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名字其实是四个城市的总称，它们合起来成为一个长方形的大城，城周围这个达到这个100公里那么长，城墙呢有100米高，它城墙上的宽阔程度可以容纳两辆战车并排飞驰，就是一辆战车有4匹马，两辆的话有8匹马的飞驰。它的城墙上共有城楼1500个，每个城楼就高达200米高。如果用三角测量法来量这座城，其全面积达到3050平方英里那么宽，比伦敦还要宽阔。那么这一座城池里边有宽阔的花园、果园、草原和河场，而且呢，它就算是濒临城下， 它里边也不会绝了粮草，所以它里边有很多牲畜。我们在约拿书看到单单他的小孩就有12万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所以这一座城里面有100万人口也是可能的。那因此到了拿鸿那一个期间我们相信这一座城也是非常的强大。但是这一座强大的城市，圣经给他的一个判语是非常的鄙陋这个非常的鄙陋。我们呢是在1章14节，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鄙陋这个词特别好哈，就说尼尼微残暴嗜血，非常粗鄙，也非常丑陋。他们的对被征服者的残酷让人胆战心惊，使附近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他们已经成了嗜血狂魔，神人共怒。所以在这个时候，拿鸿非常勇敢地站出来，愤然斥责这个充满强暴、诡诈、奸淫、拜偶像的城市。耶和华对他的定论就是，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所以他必走向灭亡。而上帝呢已经判决了他的灭亡。所以在拿鸿书1章里边就是来宣告尼尼微的灭亡，因为耶和华是神圣的战士，如暴风一般要把尼尼微给扫荡。上帝对尼尼微的审判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乃是基于他的公义和对整个人类良心标准的持守。所以上帝指责他们的骄傲，也指责他们依靠势力自夸，到最后呢，他们会走向末日。第二章就是在描述他们灭亡的情境，这一座号称狮城、狮子之城，那么到最后呢，进入到末日危难之中。他们的军队身上的衣服都被染红了，军队逼近之后他们就被掳掠，也特别这个被攻击，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攻击是何等的可怕。而本质上这个攻击是神在攻击和除灭，并不是人在攻击和除灭。而第三章呢，是上帝宣布这个尼尼微因着罪恶而受惩罚，他们有灾祸，所以拿鸿就给他写了一首挽歌来这个嘲讽他们多行不义必被神毙他们引了主烈怒之辈。而他们到最终呢，大家都做鸟兽散，他们的损伤无法医治，伤痕极其重大，然后因所行的恶就遭遇神的公义的报应。那上帝对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宣判是极其的准确。我们从历史材料也看到说，尼尼微帝国、亚述帝国，它其实早就有很大危机一方面是马代和西古提人早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另一个方面就是亚述巴尼帕的哥哥他领导了这个巴比伦的动乱，联合了很多势力，造成了整个巴比伦内在的急剧的衰退。而且我们从拿鸿书里边非常惊人的看见上帝给他的宣告是河闸开放，宫殿充没就是2章6节，你可以仔细去看河闸开放，宫殿充没，就是尼尼微的被攻灭就是跟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精细，这并不只是一个诗歌一样的描述。因为呢，当时亚述的势力在拿鸿说的时候，尽管如日中天，临近各国呢都在按时进贡，连远远的埃及也臣服，腓尼基和塞浦路斯日夜惊慌，犹大呢年年进贡，他们富足到傲视天下，谁敢说这个时候他们会速速灭亡呢？但是在亚述这个巴尼帕王驾崩之后，他们的国势就如江河日下，一去不返。埃及呢揭竿反叛，巴比伦不服，而新兴的马代被军攻击尼尼微，而亚述巴尼帕的继承人派了这个拿布普拉撒去安抚巴比伦。这个拿布普拉撒呢，他被亚述王封为巴比伦王也就是巴尼帕的哥哥。他非常有谋略，也非常阴险，他就积极备军，在短短15年间呢有足够的能力来挣脱亚述。他与亚述的每一个敌对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连成一条阵线，共同抵抗他们的攻敌。这一联盟包括了马代、波斯、埃及、阿米尼亚和别的小国，美国呢都有一共同的愿望，想打倒亚述。亚述呢当时只是维持短暂的攻势，后来呢联盟国得到比翠亚的增援，他们就成为一支很强大的军队。尼尼微人呢他们就逃入他们的尼尼微大城，他们在尼尼微城困守达2年之久，因此也很难来攻破。结果呢，当时正好底格里斯河泛滥，然后呢这个维军啊围着尼尼微的军队，就把水坝供水的闸门改道，结果呢这个洪水就把它的5扇城门给冲垮了。那么在公元前608年，最终尼尼微因着它的河闸开放，宫殿被冲没，然后大家一冲而进，最后呢尼尼微就被攻灭了。而且尼尼微被攻灭之后就再也没有再建起，他就彻底陷入了他的末日。那么到最后呢，他就在这个地上就找不到了，到今天我们很难找到这个尼尼微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呢，大家发掘出尼尼微的这个泥板的血腥文字的图书馆，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会使一切敌对他的势力灭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也都放下了是非感，因此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呢，连中国人也都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关键是谁在报应和执行呢？就是这一位端起他公义之杯的上帝，他也有一个公义的尺度在衡量列国。但愿我们能够来常常在这一位神面前反省，而不要陶醉在属世的国度的末日狂欢里边，而忽略了向神来仰望。这一位神才是神圣的战士，他既邪施暴，大有愤怒，他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是呢，他的忍耐不代表他的软弱，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一位审判官，他使大河大海都干了，也必会向他的百姓显出恩慈，向不公义的人显出他的严厉。他才是人投靠的真正的城堡，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拿鸿书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如何你成了我们的战士，也让我们投靠你，在你里面得到真实的安慰，也让我们借着亚述帝国的灭亡看见你如何掌管历史，让我们不是陶醉在太平盛世的喧嚣的幻象中，而是仰望你得做真实的看见。愿你引导保守。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